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要进入你的同在。主啊，我们单单的就是要用我们的生活来敬拜你。愿你属天的智慧能力大大的充满每一个带着信心向你祈求的子民。愿你祝福今天的信息，使我们在你面前一同被神的话语来喂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以生活敬拜神，以生活敬拜神。当你想到敬拜的时候，你这个头脑里面出现的一个图画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图画？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星期天参加主日敬拜，我们有唱诗歌，有牧师讲道，有祷告，有赞美，有奉献，这是我们对敬拜的认识。那至于对那几千年前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想到的敬拜，他们的头脑里面出现的那一幅图画是什么？是什么？他们可能想到了这个圣殿，他们可能想到了有很多的牛羊，有祭司，哦，还有血，还有火，还有献祭。他想到的这些，我们都知道说敬拜是以色列人宗教信仰的一个中心，一个主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敬拜呢，必须按照既定的一个礼仪，我们可以按部就班的来施行。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啊，我们读到了那些很仔细的敬拜的礼仪是写在哪一本书啊？在利未记哈。所以敬拜的礼仪呢，就是一种信心，以色列人要来表达信心和委身的一个行动。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是用一种外在的行动啊，去代替内心那种态度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比如说以色列人犯了罪，不论是故意犯罪呢，还是不小心犯罪，他要来到圣殿的前面，他要借着献祭，借着献上牛羊祭物来表达他内心那种悔改认罪的态度。所以在利未记里面记载了有五种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那么在利未记呢，同时也记载了怎么样按照次序来执行，来施行这个献祭。那么第一段呢，是在案例亚伦和他儿子的时候呢，告诉我们说献祭首先要献上赎罪祭，然后献上燔祭。那么第二段经文在利未记里面第九章呢，是亚伦在会幕正式就职的时候所列出来一个正确的献祭的程序，就是说亚伦要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然后再献燔祭啊。跟着呢，就是怎么样？当亚伦为他自己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的时候，再来是为以色列众民来献上他们的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所以你们注意到这个整个的程序里面，这个程序里面就蕴含了在旧约中人如何来亲近神的一个概念。人要亲近神，第一件事要做的，要为自己先付上一个罪的赎价，然后呢，把自己全然的献上以后，那这就是赎罪祭跟赎愆祭代表的意义。当这些条件满足了，献祭者就可以进一步来表达他的心意，然后在献上要跟神分享的祭。所以很重要的这个次序非常的重要，就是赎罪祭一定是献在前面。那么我们就说，从利未记记载这些仔细的定的次序和步骤，表示说在敬拜当中那种献祭的严肃性和必要性啊，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但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到了南国乌利亚王时代，主耶和华神却透过先知以赛亚，他说了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第一章十一到十五节， 他说你们献了很多的祭物，神说与我何益呢？啊，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牛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讨这些呢？你们践踏我的殿宇，不用了，你不要再献这些虚浮的供物，代表说你献这些东西是没有价值的，你不用再拿来了。香瓶是我憎恶的，月朔安息日宣召的大会我也很憎恶啊！你们是作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做这些月朔节期，我心里恨恶，我以为麻烦，这些是很大的重担啊，我担当非常的重担，非常的不耐烦啊！你们举手祷告，我遮掩不听，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啊！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啊，这段经文很强烈的字眼，他怎么表达这个不喜悦？神怎么表达？他说与我何益，做这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已经够了，不用再拿来了，我都不喜悦，你们做的是我憎恶的，是我所不能容忍的，我心里恨恶，我不能接受，你们这些重担我不要再背了。祷告我不看，我也不听，很严重吗？非常的严重的指责。那在这个时期有三位先知是一起服侍的，就以赛亚、何西阿跟弥迦，这三位先知是同一个时期的先知。那么主耶和华神透过这三位先知传递同样的信息，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何西阿书6:6，他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我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啊。那在弥迦书6:7，他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到了诗篇啊，亚萨写的50篇啊，他说我的民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要听耶和华神的话。他说以色列，我要劝诫你，我是你的神，是你的神啊。他说我今天不是因为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献的燔祭常常在我前面，责备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我不从你的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山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上的飞鸟我没有一只不知道啊。他说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他说神若是肚子饿，不用告诉你啊，他不用你来做 BBQ 啊，他肚子饿了，不用你献一只牛献一只羊来吃啊。他说我岂要吃公牛的肉，喝山羊的血呢？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我们用感谢为祭献给神，我们要来献上感谢，作为我们心里面来摆到神面前的祭坛。所以到了新约时代啊，那主耶稣就对法利赛人的指责，在马太福音23章，在众人面前呢，他斥责文士法利赛人。你要知道文士法利赛人啊，就等于像是啊教会的牧师长老啊，是很敬虔的属灵领袖啊。那主耶稣对着在众人面前斥责他们说，8次说你们有祸，7次说你们是假冒为善，5次称你们是瞎眼的，1次称你们是蛇类毒蛇的种类啊。你想想啊，我们想到主耶稣就想到他是温柔恩慈的主啊，啊，这句话好像是在咒主人啊，怎么这么严肃呢？怎么这么严肃呢？原来在马太福音23章啊，这段话的重点在指责指责法利赛人说，你只会拘泥小节，却忽略大事，你注重枝枝节节的律法条例呢，而你忽略了人真正的需要，你有守律法的心，却没有守怜悯别人的心。他说你们只会奉献薄荷茴香芹菜，却忽略了公义怜悯信实啊。所以他们的行为就被称为内外不同，假冒为善，也就是知行不合一啊。他说法利赛人，你企图用微薄的这个奉献要来贿赂自己的良心，但是你在日常生活上你并不实行神所喜欢的义和善，你企图用外表的敬虔敬拜来遮掩你内在的败坏。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 像是一堆杯盘，你把外面洗得很干净，看起来很漂亮，但是里面是肮脏的，杯盘里面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他又形容说，你们这些人像一个外表啊，这个粉刷粉饰的很漂亮的一个坟墓，那坟墓里面装什么？装死人的骨头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这件事情，如果神用这些话当面指责我们，当面指责我们，你心里有什么感觉？这些话是对我们说的，你心里有什么感觉？是像被刀刺了一刀呢，还是没有感觉？是哪一种啊？所以你想一想，当主耶稣责备文士法利赛人的目的，不是要咒诅他们，是希望他们悔改，过一个知行合一的生活。主耶和华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说的话，并不表示说神今天不再看重敬拜，而是希望他们改正生活的方式。所以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六节十七节，他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这里面他讲到了三种以色列人啊，你应该要有的行为。第一，你要洁净，你要按照神的规矩在神面前洁净自己。那第二呢，他说你们要改正生活方式啊，就是要止住作恶，止住就是不再做了，你要学习行善啊，要去学习做善事啊，你要有这个照顾啊，照顾弱势团体。那第三呢，他说你们要啊，就是要负起社会责任，解救受欺压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看，然后他到了啊，我们刚才读以赛亚书接下来十八章十八节十九节我们没有读啊，十八节十九节神说，愿意改正生活方式的人就可以经历神的应许，得到祝福。他说来，我们来辩论一下啊，就好像开着一个辩论庭，我们来互相辩论一下。神说，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那样子的红如丹颜啊，但是有一天我要把你的罪洗刷干净，成为雪白，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所以他说，愿意改正生活方式的人，神给你祝福，把他的应许加在你的身上。相反的呢，如果不听从的话，不听从的话，他说必要失去一切，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他说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是亲口说的，非常的严肃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救恩。弟兄姐妹，什么是救恩？救恩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赎的恩典，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以从这段经文，从刚才的信息里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学习这段经文和信息的重点在哪里？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神看重的是什么？神看重的是敬拜还是生活？神看重的是敬拜还是生活？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信仰啊一刀切开来，一刀切开来，信仰跟生活用二元化的方式，属灵的信仰、属世的生活，我们切开来、分开来过，可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有一位啊神学院的教授，他就用运动来做比喻，他说：所谓的属灵追求只是练习，真实的生活才是比赛啊！所以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他说，一个奥运的选手来说，他运动员每一天的训练都很重要，每一次训练的目标都是希望能够超越世界的记录啊。那我们举个例子，有一位女子马拉松赛跑选手，她代表瑞士要参加1984年在洛杉矶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名女选手39岁，她名字叫 Gabby Anderson， 他就很专注很努力的做比赛前的各项体能训练，遵守饮食计划。那这个 Anderson 啊，安德森他的练习成绩很好。那在前一年1983年啊，他就代表啊参加加州的国际马拉松竞赛，还有在双子城的马拉松比赛啊，他两个比赛都拿到冠军了。可是在1984年奥林匹克运动比赛的时候，马拉松比赛的时候，他那一天中暑脱水，所以呢身体非常的衰弱啊，他就跑到运动场快要到终点前面的啊400米的时候啊，他非常的累，几乎要倒地啊，所以他恍恍惚惚的移动他的脚步啊，最后终于走到了终点线的时候啊，现场90,000的观众起来向他致敬欢呼啊，鼓励他，一直到这位选手被送上救护车开走为止。如果啊在比赛里面有金神奖，他肯定是拿第一名了。可是呢他在这一场比赛他只拿到第37名。假设哈，假设这一个奥运选手事后很不服气，就投绑白布条去抗议，他拿着他的比赛成绩，他说你看我的练习成绩这么好，我又在1983年拿到两次冠军，我的记录这么好，你看那天啊我只是身体不好而已，所以我要抗议，重新计算成绩，重新计算成绩。然后教练就在旁边拉着他说，你醒一醒啊，醒一醒啊，你练习的再好都不算数，比赛的成绩才算数啊，是不是啊？请问练习重要还是正式比赛比较重要啊？哪一种比较重要？如果属灵追求只是练习，那我们的生活才是比赛，不是吗？以赛亚、何西阿、弥迦他们做先知的这个时期，当以色列人敬拜献祭是属灵追求，是练习，当他离开圣殿的敬拜回到家里面的生活才是比赛。从神透过先知对以色列人的责备，从主耶稣对文士法利赛人的责备，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练习的再好不算数啊，只有比赛才算数啊。在圣殿的敬拜你做的再好不算，只有你在生活中能够荣耀神的言行才算数啊。今天属灵的信仰属世的生活能不能分开来过？能不能分开来过？我们很虔诚的来主日参加敬拜，我们火热的参加各种培灵特会，我们也参加小组查经主日学，每天清晨有读经祷告，请问这些是练习还是比赛？是练习。当然我们做这些练习的目的是我们要进入正常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家庭，在工作场合，我们要把练习的结果应用出来，在正式比赛拿到好成绩。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是虚拟的例子，虚拟意思就是不是真的哈。假设哈，假设我早上灵修的时候读经啊非常有亮光，祷告的时候心中火热啊，没想到哎，我一祷告完已经9点了，糟糕，上班要迟到了，待会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我就赶紧上车啊，以比平常的速度还要快的车速，我要冲到公司的时候，没想到半路上拿到一张超速罚单，当然重要的会议我也没赶上，到了办公室秘书气急败坏的说，老板找你啊，被老板刮了一顿胡子以后出来，哎呀，整个下午又收到客户抱怨的 email 一大堆，处理完了以后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烦躁不安的心情回到家，一开门太太说，你这个人啊报税都快截止了还拖拖拉拉，你什么时候才把税表做出来？哇，这个丈夫一听啊，心里面火冒三丈啊，尖锐的言语像小李飞刀一样射来射去，两个人重伤倒在地上。请问啊，我练习的成绩好不好？我早上的读经灵修很好啊，那我比赛的成绩呢？ 不及格，是不是啊？不及格。弟兄姐妹，练习的再好，比赛失败了有什么用呢？所以真正的敬拜在哪里？在于我们平时愿意做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在我们平时愿意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因为敬拜就是人对神真心诚意的回应，这个回应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敬拜是一种出自人心灵深处对神充满了敬畏，主啊我爱你，我愿意献身委身在你面前的一个回应。所以真正的敬拜就是在生活中荣耀神，在生活中荣耀神。所以敬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敬拜。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三种啊敬拜生活的操练。第一呢，敬拜的生活是灵修的生活，灵修的生活。如果一名运动员他被选为奥运选手，哇，他就很得意啊，他说从此我不用再做各样的练习啊，也不用再控制饮食，那奥运选拔赛到了，他会晋级录取吗？没有练习如何比赛啊？所以练习不但很重要，而且是必要的。练习和比赛是不能分开的。你没有锻炼过的脚，你能跑出百米金牌的成绩吗？你没有训练过的手，你能够弹出优美的音乐吗？没有灵修的生活，就活不出神的能力啊。我们前面说的读经、祷告、灵修，我们参加主日学的敬拜、查经、主日学，这些都是练习，目的是为了比赛。灵修生活是我们生活的第一步啊，第一步没有做好，就像你早上起来穿衣服，第一个扣子没扣好，你接下来的扣子扣对了吗？我们每天起来第一步没有 走好，我们没有从神那边支取力量，我们今天一天的生活走得好不好？弟兄姐妹，务必请你要重视操练每天的灵修生活。没有灵修的生活，就不能够支取到神的力量，你如何应付各样的挑战？第二个操练是敬拜的生活是献祭的生活，是献祭的生活。献祭就是什么？献祭就是我们要来恭敬的预备身心灵。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段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他说：所以弟兄们，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请问啊，保罗劝我们献上什么？活祭啊，献上活祭啊。活祭不是死的祭啊，不是一块 dead meat， 不是一块死的肉啊，是活的祭啊。我们要献上活的祭是很麻烦，献上一块死的肉很简单，你知道吗？献活祭包括你要献上你活的思想、你活的意志、你活的选择、你活的喜好，所有你所思考的你要放下来，你愿意照着自己性情去做的、去说的你要放下来，容易吗？所以保罗说你要献上活祭。弟兄姐妹，我们仔细思考这一点，我们要献上活祭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操练追求心意更新的变化。那怎么样来操练心意更新呢？你就是要把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一直到十五章十三节保罗所教导的生活上的经文，你要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这就是每一句经文的应用，就是在操练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那现在举个例子，我们怎么样来操练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跟人相处啊，跟人相处啊，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同工服事，我们在公司里面是做一个 project 啊，我们都讲究 teamwork， 是吧？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最难做到的就是意见不同，还有误会啊，意见不同跟误会。那这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 哇， 我是有经验的人，我是有过人的见解，所以我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我说的话应该被重视啊。那整个事情的发展如果不是照我所想的那样行的话，那些事情那些情绪啊，我就觉得好像我被冒犯了，我不被尊重的情绪，那种受伤的情绪就跑出来啊，影响我的心情。或者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感受到那种同事带来的威胁，那种隐藏的不安全感出现的时候，那种自我防御的这个心理啊出现的时候，那我在做事情的时候就让人家觉得好像我不合群，我不合作，好像呢我很不配合整个团队要做一个啊专案一样啊，因为我在自我防御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有这些问题，那我们就要去操练，对不对？那在这些问题里面最重要是什么？是人的情绪的问题，不是吗？人的情绪要先被对付，你怎么样对付你的情绪？你唯一要脱离这个困境，就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安静祷告，你要把你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你一直去反思，你去思考，你才有机会建立有神智慧的思考。不要忘记这个字，你才有机会建立。常常我们想要建立神的啊神智慧的思考的时候啊，我们是没有给神机会，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倾心吐意啊，把我的想法，把我的情绪，把我的疑问，我通通的倒出来，问主啊，主啊，为什么我有这些情绪？为什么我有这些想法？问题出在哪里？请你告诉我。当你是诚心诚意跟神倾诉，寻求他的引导的时候，神就会回答你。只有你透过反复的思想默想，你才能看见自己有缺点和盲点。所以什么才能够使心意更新而变化呢？就是你要先看见你自己有缺乏有缺点，你才会向神来祈求。如果你看不见自己有缺点有盲点，你会向神求吗？你靠自己就可以，不是吗？所以你就失去了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一个机会。第三点，第三个敬拜生活，就是行善的生活。行善的生活啊，第三种我们要操练的是行善的生活。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他说：“我喜爱良善，良善又翻译作连续啊。”神说我喜欢良善，不喜爱祭祀，也就是说事实上是说我喜爱良善呢胜于祭祀啊，胜于祭那个啊献祭。那以赛亚书一章十七节说，你们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那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要学习行善，要帮助弱势团体。然后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目的是什么？为要叫我们行善，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就注意到行善在这里面是神对他的子民每一天的要求，从旧约到新约要求没有改变过。所以在1983年福音派的神学家就签署了惠顿宣言。那其中呢，惠顿宣言就再一次强调在1974年的洛桑宣言的第五项，第五项就是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就是要来强调说基督徒应该负起神对全人类的关怀。那这就也是符合圣经神学里面讲到很多处的经文，说到以色列人要和所有神的子民要去照顾弱势团体的一个教导。他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你要负起社会责任。所以在惠顿宣言就指出说，教会的使命不仅是福音的宣告而已，也包括福音的彰显。福音的彰显，那福音的宣告我们很明白啊，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福音的彰显是什么？福音的彰显是什么？ 在这里福音的彰显就是指向社会责任和社会关怀，也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讲的，他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跟我们蒙召的恩要相称，这是福音的彰显。那我们当然一讲到行善，第一件事想到什么？做好事，照顾弱势团体，对不对？我们可以奉献钱财，我们可以奉献时间能力。但是今天呢，我要强调的是另外一种福音的彰显，是另外一种的行善。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他讲到这个善啊，出现103次啊，意义很丰富的，它包括了仁慈、有益、有用、有帮助、优秀、品格高尚和合适，包括了这些意义。所以当我们讲到行善的时候，就是也包括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做事情。所以我今天要强调的行善，是我们说话的内容和我们说话的方式，如何能够表现一个行善的概念。那我用两处的经文做一个代表，就是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个人。他说我们的言语用盐调和以后，我们说话不伤人的，说话不伤人的。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的人得益处啊。随事就是不管什么事情，凡事都可做啊，凡事都可行。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要做的是使别人得益处。所以这个两句经文就解释我们在说话上面怎么样能够表现一个行善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节的经文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背诵起来，我们日夜的思想，我们的默想，然后我们就明白，我们就乐意遵行，那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使用出来。我们应该要常常说和谐的话，说造就人的好话。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说，我们口里要积什么？要积德。我们口里要积德，就说我们说话是行善。那我们今天呢，可以用三个问题来操练，怎么样来每天来反思啊，反思自我更新。第一个呢，就是说我将要说的话，动机是良善的吗？动机是良善的吗？动机良善，也就是说我说的这一句话是对人有益处、造就人的话吗？记得在两个礼拜前的主日讲到，梁牧师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位年轻的士官在宴会斟酒的时候，不小心把红酒滴在一位大将军的秃头上。这位大将军说什么话还记得吗？都不记得啊。他说老弟啊，你以为这样行就能使我的秃头长出头发吗？这一句话动机是责备还是替人解围，就决定了说话的内容和语气，不是吗？当你说一句话，我的动机是要责备人还是与人和好啊，就决定了你说话的内容和语气。有一句话这样说啊，他说人不讲理是一个缺点啊，人硬要讲理是一个盲点啊。人不能光讲理，我们要讲情，就是我们要怜悯人的心。我们不能只拿着律法条条框框要套在别人的身上，说你这个做不到那个做不到。我们要怜悯人的心。当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说你们要来到我的面前卸下你的重担，他接下来说什么？我的轭是什么？轻省的。我的轭是轻省的。你知道轻省在其他的经文翻作什么吗？我的轭是恩慈的。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很多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这个重担是严厉的。但是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他告诉我们，你背起我的轭是恩慈的轭，是恩慈的轭。所以我们要体会这一点，是要把我们的恩典，把从主耶稣来的那个怜悯，我们要活出来。第二呢，我将要说的话是有凭有据的事实吗？不是用主观去传听来的话。 我们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对别人主观的看法，或者是我对别人有一个不喜欢的感觉，就常常会不知不觉就渗透到你正在传讲的话，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三点，我将要说的话此时此刻合适说吗？我说的是真话，但时机不对，时机不对。在啊，有一位很有名的摄影师叫做 Edward Stage 啊，他本来呢是一个摄影傻瓜啊。16岁那一年，他替他的家人拍了50张的照片，洗出来以后啊，只洗出了妹妹弹钢琴的那一张，其他的49张全部失败啊。他父亲看了就很生气啊，骂说你这个孩子真笨啊，照片拍得这么糟，浪费钱。这是在错误的时机说真话，不是吗？只有他的母亲不断的称赞，他说唯一成功洗出来的那张照片，你这张拍得真好，光这张的价值啊，就抵过其他49张失败的照片了。就因为这一张赞美的，因为这一句赞美的话，这个 Edward 就保住了他对摄影的一个爱好，后来就将摄影当作他终身努力的方向。林师母常说啊，我的讲道是讲给自己听的，除了追思礼拜的讲道以外。因为这些问题现象我也有，弟兄姐妹，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人要有进步和成长，第一件事情，你要看见自己有缺点跟缺乏。你要是看不见，你怎么成长？你看不见，你如何去跟神求给我智慧，给我力量呢？所以我们要长进，先看见自己真的是有一些地方，而且不是有一些地方，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改进。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讲到了，一个人真实生命是最个人化的敬拜，是很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你不需要掩藏，你掩藏神也知道。我们就把我们的心打开来，倾心吐意的，今天我们得了神的恩典，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敬拜，盼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操练敬拜的生活，是一种灵修的生活，是献祭的生活，是行善的生活。所谓属灵追求只是练习，生活才是比赛。每天的练习很重要，比赛要得胜也很重要。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看到属灵领袖、牧师、长老、执事都要有属灵追求的练习。当我们坐下来开会的时候，就是进入比赛。我们小组长、主日学老师也是要有属灵的追求，不然我们如何有属灵话语的教导和牧养呢？弟兄姐妹，每一位基督徒都要过得胜的生活，在比赛要得胜，这是圣经说的。在哪里说啊？在启示录啊，圣灵对七个教会的警告信，他说有耳可听的你就应当听，得胜的就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得胜就有新的名，得胜就在生命册上有份了。七次，七次告诉我们有耳可听的应当听。基督徒要追求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与神同心同行是一种随时随地，是我们用心灵和诚实跟随主一种回应、一种敬拜的生活。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用生活来敬拜神，在生活中我们来荣耀神，好不好？那我们现在一起起立，我们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弟兄姐妹，你为自己祷告，怎么样是回应神，你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啊，我们的主耶稣，你为我们受苦，受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受了世上许多的苦楚，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恩典，是要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今生做一个蒙福的人。蒙福的人就是愿意遵守神的话，你说若是真正的爱你，守你的诫命不是很难的事情，因为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成为我们愿意遵守的动力。主，你保守每一位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每天渴慕追求有一个灵修的生活，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困难，把我们自己的情绪带到主你的面前，倾心吐意，像哈拿一样，主你就回答，主你就将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大大的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在什么地方都成为荣耀神的见证。我们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真的就是可以不用胆战心惊，因为我们知道你喜悦我们的敬拜，喜悦我们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众人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你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